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七章第一节。亚西多夫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两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啊，和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这个十七章一节，前面他还是这种啊。这种圣经希伯来文它惯用的方式，它前面有一个万物哈，在开头的时候，其实这里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说紧接着啊，接着上文，然后亚西多夫呢，他又开始对这个亚沙龙去说话啊。这里呢，主要是连接的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的这个从二十节开始往后的经文，因为在那里的时候呢，亚西多夫呢，亚龙让对亚西多夫说，让他出个主意。亚西多夫呢就给他提议，让他和他父亲的那十个妃嫔去睡觉啊。大家注意去看这个十六章下边的经文，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十六章二十三节说，那时亚西多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再看这个十六章结尾，包括再看这个第十七章开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十六章结尾的时候，亚沙龙是春风得意，得到了重用，啊，出了一个主意，然后这个啊不是这个亚西多夫他得到重用，他给亚沙龙出了这个主意，然后亚沙龙采用了，啊，而且公开做了这个事情。但是大家注意哈。从十六章二十三节，就是圣经说亚西多福啊，他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无论是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出的主意都是这样。你会发现从这句话之后啊，从十六章这个二十三节之后往后看哈，即使这个亚西多福他再出主意出的再好，他的聪明再惊人啊，出的那谋略就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不被用了。但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个十六章二十三节是一个分水岭。啊，要注意哈，这个十六章二十三节实际上是对这个亚西多夫他人生的一个总结。你注意到没有，说他很有聪明，他说的话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出的主意都非常好。但是十六章二十三节其实已经宣告了他的人生要结束了。我们上次讲过哈，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亚龙的这个叛变当中啊，亚西多夫他占了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作用，他负责给亚龙出一些招，后来亚龙也用了。为什么？实际上上帝要借着亚沙龙来实现上帝借着拿单所说的那些话啊，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你的妃嫔啊去同寝。但是如何让亚沙龙去做这个事情呢？就是亚西多夫是重要一环，他是作为一个负面的工具来使用的。所以说你这个十六章二十三节之后，你会发现神用完了他啊，神也用他哈，就是作为坏的东西坏的工具用他，然后把他抛弃掉。你接下来你从二十三章往回看，亚沙龙也抛弃了他，可以说魔鬼也抛弃了他。所以说这个十六章二十三节他一生的工作，他一生的侍奉，无论是做的正面还是做的负面的都结束了。他之前出的所有的主意，他所有的聪明，大家注意哈，不管是用在好事上还是用在坏事上的，其实都是上帝给他的，因为上帝创造他这个脑子啊，上帝也可以使用，可以任意的使用。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十六章二十三节，实际上把他人生分为两部分啊，他前半生侍奉神，后半生侍奉魔鬼。但是呢，他这两部分人生实际上都成就神的旨意，但他最终仍然要接受审判。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亚西多夫他的这个两段人生当中，你会发现前期上帝给他聪明让他帮助大卫，后期呢是为了应验上帝的话啊，起一个坏作用。所以说你在这里对他人生是一个总结。但 但是实际上到第十七章的时候，这个亚西多夫他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他还在卖力的主动的想要啊给亚哈龙出主意。你看你看，在这个十一章第一节当中，他非常的主动，他非常的这种高兴，他非常的热切，他说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给我一万两千人，然后我就给你做一个什么事，保证去做成。但是到这里为止，你会发现他在这个舞台上的这个角色啊已经结束了。所以说你看啊，他说让我挑选一万两千人，这是拣选的意思，就圣经说的他要挑精兵啊，要挑特种兵。而且这里用了一个那个加强的语气，他说今夜他就去起身去追赶大卫。你看到没有啊，他表现得非常的热诚，他表现得非常的急切啊，他说你赶快给我预备兵，然后我不要拖，我今天夜里抓住这个时机。他连续使用了这种鼓励式的这种加强的语气，他实际上在宣告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他自告奋勇的，他非常殷勤的强调他今天不睡觉也要为他的这个亚沙龙然后呢去征战。但是他如此卖力的去谄媚，最终你会发现他仍然被亚沙龙给抛弃了，这就是他人生的一个悲剧。他说啊，你看这个，大家来看这个第二节，说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其实下边说的很好，他这个主意其实如果按照这个战略来说，按照世上的这个打仗的这个布局来说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大卫你看到这个十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的时候，说已经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已经到了最软弱啊最疲乏的时候啊，之前让士兵拿石头拿土扬了老长时间，士气非常低落。然后他在这里呢，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他说他必疲乏，而且他的双手必然发软啊，这也是困倦的意思。在这里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这个亚西多夫他对大卫他要采取突然袭击，就是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圣经记载的亚玛利人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啊，趁弟兄软弱的时候去击杀他。而且呢他要使他感到害怕，使他感到战惊，然后让他的军队去溃败啊。你看他的这个战术都布置好了啊，说之后呢所有跟随他的百姓呢都会逃跑，说我就单杀王一人。在第二节当中哈，他的这个话语他连续使用了这种希伯来文的这种叫连续式，就是说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表示他对这个整场战争的这个布局啊他非常有把握啊，他一步一步安排很好，他想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最后呢你注意到他说我就单杀王一人啊，他给亚哈龙强调哈，他会让众民归顺你，然后呢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啊。而且我们当看到这个单杀王一人的时候，你这时候能看出他内心是多么的恨大卫。实际上他比亚哈龙更恨大卫，他在鼓动亚哈龙把他杀掉啊，他实际上对这个大卫有很深的意见。所以说在教会纷争当中起来反叛的，起来去啊做这种坏事的，一般都是对牧者有意见的。第三节，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在这里的时候呢，亚龙强调如果使用他这个计谋，所有人都会归顺啊，而且呢只需要死一个人，就是你所寻索的那个人，说众民都会平安。所以说我们看到亚西多福他在这句话当中，你注意他的口气哈，他始终在强调他有能力啊，他有能力能做这个，他有能力能做那个，他有能力能让大卫跟随大卫人跟随你，他能够保证啊最后只杀死大卫，其他人都不用死。 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亚哈龙这个亚希多夫，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他能够像神一样能够掌控这个全局，他对自己的这个聪明智慧非常的自信。第四节，亚哈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我们来看弟兄们注意哈，十七章第四节原文的意思是这话啊，在这个亚哈龙和以色列的这长老眼中都看为正确，或者说看为正直。这个词不，它不能翻译成美好，它指的是正确和正直的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在这里这个亚哈龙和以色列的这些有权势的人都对这个计谋呢做出了啊客观的评价啊，说这个计谋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到第五节的时候，圣经说亚哈龙说啊，要招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我们要注意这里哈，第五节前面有个话，这个可以翻译成但是哈，表示转折啊，表示前面非常好，前面虽然评价非常好，但是在这里呢却要做另外一种事情。大家注意这个第五节的时候，亚龙他前面对这个亚希多夫的计谋表示了赞美，然后这个以色列长老也表示了赞美，但是他却没有直接采纳这个计谋。他说要听一听这个亚基人互筛的主意啊。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姊妹，你在这里首先要注意哈，为什么亚龙他赞成这个主意，但是他还要去强调要听这个亚基人互筛。这并不是亚沙龙他要搞民主，我们要注意哈，他这个人他不会去分享他的权利。这个事情呢在圣经当中说的非常清楚啊，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三十一节啊，大卫祷告耶和华，求你使亚希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十五章三十四节，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希多夫的计谋。然后到十七章十四节的时候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希多谋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我在这里讲两件事情哈，第一呢，在整场事件当中，无论是亚沙龙还是所有人，他们的心都掌握在上帝手中。上帝在这时候，实际上你看圣经上下文很清楚，上帝要注定要破坏这个计谋。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上帝去降祸于一个人，上帝破坏啊这个恶人的计谋，他很多时候不是说凭空的给他破坏掉，很多时候要借着这个人里面的私欲，要借着人里面他的一些私欲私心也好，他自己里面那些罪恶。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从第十五章开始哈，看到十七章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亚哈龙为什么要请这个亚希多夫？你去看这个十五章十二节，不是说单单的因为他聪明。你看十五章十二节，当亚哈龙献祭的时候，把这个亚希多夫请来的时候，圣经说，因此这个反叛的势力就增大。实际上，亚哈龙他不仅仅是要利用这个亚希多夫的智慧，他更多的是想借助他的影响力。啊，所以说这个亚希多夫他虽然聪明，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没搞明白，亚哈龙并不是真的要和他做朋友，只是利用他。很多时候当魔鬼他纵容你去作恶，他缠绵你的时候，他只是利用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亚沙龙啊真正坐稳这个王权之前，他都听他的意见。但是当亚哈龙和大卫的妃嫔同房之后，已经把这个事情，这个对他而言这个大局已定的时候，其实他在这时候呢，他不再想让这个亚希多夫，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靠他，大家明白哈？所以说你看亚哈龙他在这里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淡定，其实他不想让这个亚希多夫成为掌控他一切的这样一个人，啊。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对于这个亚龙这样的人而言哈，像亚希多夫这种聪明人，这个统治者对他既是利用，很多时候也是在提防他。 因为这个人太聪明。亚伦本身他是不信任这个人的啊，所以说他并不是为了搞民主，他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啊，他才提出要听不同的声音啊。然后第六节，户筛到了亚伦面前，亚伦向他说，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然后往下，我们在这里你需要去看这个亚哈龙他说的话啊。首先他自己都认为正确，首先他自己都认为好，但是呢他又要提出疑问，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说的很清楚，因为神要降祸于他，神要破坏这个计谋。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这一节开始啊，从这个十一章开头的这个开始，上帝实际上对这个大卫的惩罚已经结束了，上帝开始反过手来对付这些恶人。所以说在这时候这个亚哈龙阵营当中，他的一些潜在的不信任也好，这些矛盾就慢慢的显露出来。实际上亚哈龙他走向灭亡是从十七章这个地方开始的。说你看他往下看，其实这个亚哈龙的阵营非常强大，但是呢上帝借着亚哈龙这些私心啊，借着他里边一些东西给户筛开了一个缝。第七节，户筛对亚哈龙说，亚西多福这次锁定的谋不善。我们来看，大家注意这个词啊，之前呢亚哈龙和以色列众长老说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非常的好，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户筛对亚哈龙说他这次的计谋不善。你记住啊，他没有说不正确，他用这个词是比较强烈的，他说他这个计谋啊不好，不良善，不是好的。也要说这个词已经超出了正确和不正确的问题，这个词实际上在指向一个人的动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怀好心的意思。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户筛他这个破坏力上帝就让他显露出来。然后第八节，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与民一同住宿。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能把亚哈龙说服，当然是出于上帝，但是亚哈龙里边他那些私欲和破口是存在的。这个户筛他强调，你知道啊，你知道你父亲和他的人都是勇士。首先你看到这句话跟这个亚西多福他的这个说的话有什么不同？亚西多福总是强调我知道啊，我很聪明啊，我的能力怎么样，但是户筛强调怎么样，你知道啊，你很聪明啊，你了解你的父亲和他都是勇士。他首先肯定了这个亚哈龙的这种叛变力，这种判断力啊。然后说他们心里恼怒，如同在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样。这个户筛强调啊，就是亚哈龙虽然这边他很强大，但是大卫那边的人呀、啊、不是一般的人，都是有信念的啊，是誓死忠心的人，而且这人心里非常的恼火。一旦采取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呢，这人他会是誓死抗争，是吧？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啊。大家要注意哈，前面这个亚西多夫强调的是这个斩首计划啊，说单杀王一人，但是这个户筛如何巧妙的破坏他的计谋呢？他说你父亲是个战士，就是你父亲有经验，你父亲打仗比这人都有经验，他肯定料到你会这么对他啊，所以说他就避免你去单杀他一人。你看这里的户筛的每一句话都是来对抗和破坏亚西多福的每一句话。啊，第九节，他现今藏在坑中或是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 大家注意，这里说原文说看呐、啊，他现金藏在坑中。所以说护山呢，他接着他前面的理论，然后进行论证。他强调大卫是肯定藏起来的，所以说他说亚西多夫肯定不可能直接找到他。说若有人首先扑倒，凡听见的必说啊，这个凡听见的必说，原文是两个听见，大家注意哈，当希伯来文用两个这个相同的词的时候，表示这个事情一定会被人听见，一定会传出去。说跟随亚沙龙的那些民被杀了。当然你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说服他，当然出于上帝，另外呢也戳中了亚沙龙里边一些东西。因为亚沙龙他看中这个权力，他看中民意，他是非常注重这个事情的。亚沙龙靠什么叛变的？靠的就是民意嘛，他靠的就是民意，他靠的就是谄媚民意，他非常注意这个百姓对他的这个建议和对他的看法是不是这么的伟光正，是不是觉得他非常的伟大。一旦这个舆论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极度的恐惧。你要注意啊，像亚沙龙这样的人，他就是靠谄媚百姓起来的，一旦百姓心被摇动了，最害怕的是他。所以说这个户筛一步一步的借着这些话然后说动了他。第十节，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也都是勇士。大家注意这里啊，你看这个户筛在这里，他在强调什么？他强调啊，即使你这边人很多很勇敢，但是如果啊你的民心受了影响，这人也会动摇的。你看他再一次去强调这个关于民心的问题啊，关于舆论的问题。所以说亚龙他越听越爱听啊，当然这些出于上帝哈。说因为以色列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勇士，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啊勇士或者是大能的人。大家注意这句话跟前面的联系，前面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大能的勇士，这里说什么？众民都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大能的勇士。所以说你看这两句话交接在一起什么意思啊？户筛所强调的是你的判断力啊，你很伟大，还有什么？还有你的民也很伟大，你的民也很有判断力啊，你不要听别人的意见，你就听听你和你那些拥护你的人民的意见。所以说这正好就戳中了这个亚龙他自己内心深处最重要的两样，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民意。所以说这个亚龙他就是靠这个民意起来的，所以说他绝对不允许这个民意被破坏啊！像这种政治家他不会担这种风险，因为做这个事情对他没好处。十一节，以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征战。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有几句话非常有意思。亚西多夫强调什么？说我很厉害，我很聪明，然后我带着特选的兵，我可以一定能赢，而且我能决定这个战局啊！我单杀王一人，我让大家都平安。他强调他自己的能力，但是户筛强调的什么？你的能力啊，那些拥护你的百姓的能力啊，就跟过来说你御驾亲征啊，你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么多啊，多如沙海，靠你的权力和你的这个民意来打败大卫吗？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谁都能看出来这个亚西多福的这个计谋是更好，但是这个亚沙龙哈，他看中的其实最多的还不是胜负，他看中的是他的权力和民意。所以说你这样对比一下这两个人出的主意，哪个更符合他的心意？明显是后面户筛啊。所以说上帝就借着亚沙龙心里这些私欲，因为神知道他在想什么，上帝知道这个亚沙龙在乎什么，所以说用户筛着看着不怎么聪明的计谋就给他们给破坏了，因为这恰恰戳中了他里边那些痒的地方。十二节，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啊。哦对，再强调一下，你大家看这个刚才十一节 这个户柴还强调你亲自征战啊，你亲自带着百姓征战，你看到没有，这实际上他满足了一个领袖的这种情怀啊，和他这种骄傲的心啊，他亲自征战这才显出他的伟大啊。如果是这个亚西多福他带着人征战，这个战争即使打胜了也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他不会去做。我们来看十二节啊，十二节呢和后边十三节呢用的都是比喻啊，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就靠我们人多压死他。大家来看哈，你来对比一下，这个亚西多福他强调的就是那种特种兵作战，什么斩首行动，他主张只杀大卫，其他人可以留下啊。后边他说了，只杀一人，众民就可以归顺你啊，这样都平安无事了。但是你看户筛强调什么，他始终强调跟随大卫的人都是忠心的，那些人呀，就他的话来说都是死心眼儿，你没法用的，所以说你把他都杀光，以免后患。所以说啊，劝动亚哈龙这种非常精明啊，这种非常邪恶的人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光会拍马屁，光会说好听的就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上帝知道他在想什么，就用他里边的软肋，就用他所看重的东西，最后来毁灭他。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户筛这些话，其实大家注意一点哈，户筛这些话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来破坏亚沙龙的计谋。虽然是在坑他，但是都从上帝来的。为什么？上帝要灭他。十三节，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着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这句话就是一种比喻，说的非常夸张了。他再次否定了这个亚西多福那种什么特种作战，什么什么斩首行动，不用，啊。他强调靠人多压死他，逃哪里去？直接把那个城都给他倾覆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哈，亚西多夫的计谋虽然看着很好，但是呢对亚龙而言有风险，因为有可能失去民意啊，有可能会担当一些风险，并且呢就是赢了亚龙本身也不会显得多么伟大，所以说他没有采纳。但是户筛的计谋啊，用今天来说就是世界上左派政治家搞的那种啊，叫人民战争，什么万众一心啊，看起来很费时很费力，但是结局是让这些政治家喜悦的，就让你民直接斗啊，你的人民斗人民。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说中了他的内心啊。然后十四节，亚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我要降祸于亚沙龙。好，我们来看这里，大家注意十四节跟第四节的区别，第四节是怎么评价的，说亚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注意到没有哈？十四节是怎么说啊？亚龙和以色列众人都以这话啊，就是都以这话为美。你看到这个区别？你看到谁赞成这个计谋啊？我后边会讲。这里呢，首先要强调，这一切的，就是说破坏这个计谋啊，之所以能破坏，最终能把亚龙说服，完全是出于上帝。因为圣经说了，神要破坏他，神要灭他。但是呢，也神做事啊，尤其是当他灭绝恶人的时候，必定是要利用他里面的这种私欲。所以说，你看这个当十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十四节原文的意思是，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美好啊，更美好啊。不是说正确，用的是这个美好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户筛说这个亚西多福他的计谋不善，就是不美好，就是说你动机不好。实际上亚龙这里说他这个计谋，他没有说他这个计谋非常正确，他说他这个计谋非常美好，指的是什么，这个动机符合我啊，这个动机我喜欢。所以说第四节说啊，十一章四节说亚龙和以色列长老都以这话为美。 你会发现亚伦真的在乎民意，他自己觉得好，那长老觉得好，他都不采用，必须得这些百姓都觉得好，他才采用。你注意到没有哈？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所以说在这个亚伦这样的人眼中哈，这大臣给他提意见也好，给他出主意也好，执行的标准不是说正确不正确，而是最终是不是让他在人民当中得到更大的支持啊，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率，让自己看起来更伟大啊，自己的王位看起来更巩固。所以说如果不会对他造成这些好处，不能满足他权力的这种虚荣心，你出再好的主意他也不会听，他只考虑权力和民意。好，接下来圣经说了，因耶和华吩咐要破坏亚西多谋啊，那美好的计谋啊，这里是说他吩咐哈，这个吩咐就是命令的意思啊，这本身是上帝命令的啊，这些话呢就是上帝让他说的啊，这个破坏就是使他作废，使他无效的意思。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十五章三十一节大卫的祷告啊，求你使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谋的继父变为愚拙，到三十四节他让这个户筛去破坏他的计谋，到了这一节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借着亚哈龙呢，当他就是说完成对大卫的惩罚之后呢，接下来呢他要开始毁灭亚哈龙。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啊，圣经说哈，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自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都是虚妄。大家看到没有，亚哈龙这个人聪不聪明？非常聪明。亚西多福聪不聪明？非常聪明，但是死于自己的聪明。因为你有私心，因为你里面邪恶，所以说你的聪明最终会毁灭你。十五节，户筛对萨都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哈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这里呢是要应验这个十五章的三十五节啊，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你在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啊，也要说这一切呢都按照神给大卫的启示，按照大卫所安排好的，就这样啊一步一步实现。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基人户筛他就是神国的一个探子，你看到没有哈，就耶稣说的如羊进狼群，但是他靠着主成功的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使命。他虽然获得了亚龙的信任，但是他内心深处他这个人仍然是大卫的朋友，他忠于的不是世上的国，他忠于的是天国，是他的主人上帝的受膏者大卫王。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能够支撑户筛去做这些事情的就是上帝给他的信心，是他对弟兄的爱。十六节，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原文的意思是今夜不可在旷野，就是旷野的平原去停留，说勿要渡河过去。这里这个渡河原文用的是两个同样的这个希伯来文，我刚才强调过用两个一样的词表示强调的，就你一定要过去，你一定要过去，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众百姓都被吞没。这里呢是强调让他抓紧时间去做啊，抓紧时间去行动。十七节，那时约拿丹和亚辛马斯在隐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由于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这里呢是为了应验十五章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啊，大卫都安排好了，让那个两个祭司的儿子呢在这个地方等着，然后呢大卫从旷野渡口那个地方给他们去接头啊，来去报信。还有这个十五章三十六节， 他给这个户筛也说过，可以把这些消息交给这两个祭司的这两个儿子来报。我们来看哈，这时候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呢都停留在这个引罗节。我们来注意这个引罗节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引罗节是什么意思？引罗节就是探子之权的意思，它有两个词组成，一个就是这个探子，另外就是这个权。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这个引罗节这个名字正好对应当下的情况，这两个人就像神国的探子一样给弟兄报信啊。这个引罗节呢，他在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个边界上，大家注意哈，在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个边界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在这次圣言当中，你之前看到那个示美出来骂，你知道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地方是便雅悯啊。接下来说有一个婢女出来报信给他们，要说整个事件呢还有一个婢女，这个婢女呢也是作为神国的探子，这个婢女是这两个祭司所信任的，是忠于大卫王的啊。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婢女呢，她从城里出来，然后给这两个人报信，因为这两个人不能进城啊，免得被看见。十八节，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他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十七节有一个婢女，十八节有一个童子，大家注意哈。那位婢女呢是站在大卫王那边的，是属于上帝的使女，而这个童子，这个负责举报的，他是魔鬼的差役。所以说你看到在这个试验当中，上帝把人分开了，连年轻的人连仆人都分开。然后大家注意，实际上啊，这个十七章十八节跟约书亚记二章二节是非常相似的。当以色列两个探子逃到耶利哥的时候，圣经说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窥探此地。这里跟这个约书亚记你包括后边都是非常相似的，几乎很多事情是一样的。说于是二人急忙走开，进入巴户林一个人的家里。大家注意这个巴户林，巴户林就是年轻人的村庄的意思。知道哪里是巴户林吗？就是示美在那里咒骂大卫王的地方。也就是说巴户林那个地方谁最有影响力？示美，扫罗的人有影响，扫罗的家族这个示美有影响力。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你会发现，你要注意哈，这两个祭司的儿子都没敢进城，都让人举报了。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他不是偏向大卫的，他是偏向亚沙龙的，因为他对亚沙龙对这个大卫有仇恨。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神也给这两个仆人呢存留了这个活命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在这里有一个家庭愿意接待这两个人，愿意接待这两个啊，可以说是上帝国度的探子。而且后边呢神也给预备好了，说他家里有一口井在他们院子里，他们就下到那里啊。你看这里跟那个妓女拉合保护探的是一样的。十九节，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这个事情怎么掩盖个神，竟然不是用什么非常就是说匪夷所思的办法，就是把人续到井里，然后盖上盖，拿麦子往上一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而且呢是你看十一章二十节，亚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大家注意这里和约书亚记的关系，约书亚记有耶利哥王的差役，这里有亚哈龙的差役，都是魔鬼的差役。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亚西马斯和约拿丹不光是有那个童子举报，而且当他们逃到这个妇人家里的时候也有人举报啊。你看约书亚记啊，今夜有人说以色列人进了你家，给我交出来。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全城的人都认识，因为他是祭司的儿子啊。 这人每年去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都认识这两个人。妇人的回答说他已经过河了啊，却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里跟那个拉合去保护探子一模一样，拉合也是这么说，他们上了约旦河了，你快去追吧啊，要不再不追就晚了啊。你看最终是完全神在历史当中做的事情，你仔细看，虽然借着人不同，可能这个事情的细节略有不同，但是基本原则是一样。但是你要思考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事情能过关？弟兄姊妹，完全是出于上帝。都知道藏在你家，你家还有口井，为什么他不去掀开那个井盖去看看呢？啊，你这个掩盖也不怎么高明，就往上盖了盖，撒了几个麦粒，就这样就糊弄过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本身出于上帝，而且这个差役他能信，他能相信这些话，也是出于上帝。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哈，弟兄姊妹，当你谈到这个妓女拉合保护探子的时候，尤其谈到圣经当中很多事情上，你不要说他们是说谎啊，他这是犯罪是说谎。其实这恰恰你要说明个问题，上帝在历史当中怎么工作，上帝怎么对他这些百姓和子民实行拯救，很多的时候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拯救是用的像我们一样普通的人，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没有什么权力，没有什么刀剑，神使用的恰恰就是我们这种有缺陷不完美的罪人，最终是让人在神面前谦卑，知道你的能力不行，你完全靠的是上帝，而不是说啊，通过你的计谋，通过你如何的这种高超的能力，最后救了这两个人，不是的。他做的这个事情放在今天我们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盖盖上。所以说这本身不在乎人的能力，乃是在乎上帝的拯救。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些事情上，你不要用你那种什么道德高调啊，什么说谎去批评这个事，因为这个本身这是上帝许可的。上帝就借着这样有限的人，有缺陷的不完美的罪人，然后使用他们来释放。而且最终他们会因为他们参与的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称义。并且神将来会纪念他们。所以说在马太福音25章当中哈，耶稣说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这个妇人和他家里将来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赏赐，因为他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21节，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奇妙的那些差役就支走了，然后这些人呢得以抓住这个机会，到大卫那里呢去把这重要的信息去报告给大卫王。所以说你看上帝的拯救哈，就借着就好像颠颠簸簸的让人看着就揪心的这种事情，最终就把这个事情给搞定了。你看，你在人看来，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所拥有的能力跟亚伦和他那些差役是没法比的。整个以色列都支持他，全城的人都替他盯着，全是摄像头，都是人肉摄像头。但是最终上帝奇妙的让这两个人在这所有人的注视下就这么逃出来了。这就是上帝的能力，上帝就这样护庇了那软弱的人，护庇了那些属于他的人，让他胜过这强大的敌人。所以说你在这里看到上帝在古时的时候怎么用拉合把那两个探子救出去，在那个时候照样用这个妇人巴户林的这个妇人救了这两个祭司的儿子。而且上帝在今天他仍然在教会当中这样做事，所以说我们要仰望上帝啊。22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整个国度的追杀之下，所有人都在监视的状况情况下，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个没有失落，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真心的，耶稣真的会保守你。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前提是你必须是真心的。所以说这极难当中，这少数的人，这疲乏的人得以全身而退，这是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你会发现，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就好像看大片一样？哎呦，一步接一步，看得非常揪心，看得非常惊险。还是那句话，通过这个事情，上帝要照出很多人的内心。通过这个事情，上帝要照出谁是属上帝的，谁是属魔鬼的，谁站在神的仆人一边，谁站在那魔鬼之子那一边。这个事情一清二楚。二十三节，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我们来看这个亚西多福哈，亚西多福在十五章被亚哈龙请来的时候是非常场面的，是非常得意的。但是到了这个十七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他的人生到了低谷。为什么？你自己作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他为什么自杀？是因为认罪吗？不是的，是圣说的很清楚，因为他的计谋没有被采纳。大家注意哈，他觉得冤屈，他觉得我这么聪明的人竟然这样对我。他不是为了认罪。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的明白，就像十四节所说的，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那边。无论他多么聪明，无论他在这个地方多么能折腾，就像今天恶人在教会折腾，在教区折腾，神一定会破坏他。所以说，这个恶人一旦被盗，无论他多么聪明，最后一定会被上帝弃绝。这个亚西多福他知道亚哈龙有祸了，他自己也有祸了。他这时候他绑上驴回到他本城本家，因为他知道大势已去了，亚哈龙一定会败得很惨，而亚哈龙兵败之后他会被清算，他要逃避清算，然后他回去吊死了。大家注意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中文说他写下遗书哈，原文说他吩咐他的家事便上吊死了。这里原文没有说他写遗嘱，而说他吩咐。圣经没有说他说什么，但是你可以在新约找到他说什么。实际上亚西多福与他平行的是他的上吊自杀，与之平行的是犹大上吊自杀。你要明白哈，在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节啊，这时候卖主的犹大见耶稣已被定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他们说：“与我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他跟犹大一样，到死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只是觉得丢人。大家要明白哈。弟兄姊妹，你看他和犹大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哎呀上帝啊我得罪你了，不是的，说我丢人呢，我这么做没脸了啊。他当然知道没脸，大卫以前对他这么好，他这样背叛朋友，这样去作践朋友，恨不得把大卫杀掉，最终成了羞辱。亚哈龙人也不理他，最后一脚把他踢开了，他自己自讨没趣。所以说他是不是，我在说过他不是因为悔改自杀了啊，悔改的人不会自杀，他是因为觉得丢人自杀的。所以说这些被盗的啊，出卖牧者，出卖弟兄的，帮助魔鬼残害弟兄的，神这是没有回头路的一条路，弟兄姊妹，神从来不会放过这些人。有的人说哎呀他如果认罪就能悔改，他就神不给他认罪的机会。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亚西多福的人生是个悲剧，他前夕哎那种谄媚那种卖力，人家亚哈龙还没说什么，他说你交给我就行，我今夜一万两千人我把他杀了全给搞定，用得着你这么嘚瑟吗？最后说他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五节说，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亚西多福不但他自己要蒙受羞辱，他和他的家人都会被人看不起，都会被人唾弃，因为你是被盗之人。二十四节，大卫到了马哈念，亚哈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 这个马哈念就是这个旧约说二军兵啊，其实就是两个军营的兵的这样一个意思，是雅各他碰到这个上帝军兵的地方，在约旦河以西啊。哎，弟兄看一下这个地方，稍微往上一点点，哎，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好，看到这里是约旦河，这里是马哈念啊，这是基列，哦，往下翻一下，这里就是这个巴户林，看到没有？它是这样绕过去的，好。这个马哈念在加德支派和马拿西支派边界的地方，是一个利未人居住的地方。大家去看约书亚记啊十三章和二十一章，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最后被分给了谁。而且接下来圣经说，亚龙啊也过了约旦河，他和他跟随的众人啊都过了约旦河。你会发现这个事情非常的惊险。就是说前头刚逃过去，后头就到了，如果晚一步直接被消灭掉了。所以说你看到哈，很多时候上帝带领我们，他对我们的拯救，他带领我们打的这些仗都是一环扣一环，丝毫容不得怠慢。二五节，亚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雅，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后边说又做以色列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和约雅的母亲希路雅是姐妹。这里你看中文实际上有点乱，但大家我后边可以大家仔细讲一下这里边这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大家需要注意哈，亚龙过了河，大卫过了河，亚龙也过了河，就在两军之间要决战的时候，这亚龙突然做了一件事情，他让谁当元帅？亚玛撒，用他来对抗谁？大卫那边的约雅。你要注意哈，这个亚龙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不是随便做的。你看后边的经文的时候，这个亚玛撒和约雅是亲戚关系，是表兄弟关系啊。实际上这个亚龙他实际上他是在故意做这个事情，让两边这认识的这亲属呢产生一种对立。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这个亚玛撒他是以特拉的儿子。大家注意这儿，这个以我们来看这个以特拉哈，这个以特拉是亚玛撒的父亲。而且你看这个历代，这是实际上这里原文的经文是说他是个以色列人，但是你看这个历代这上二章十七节说亚玛撒的父亲是谁啊？以实玛利人一帖啊，这里好像看着有冲突，我会再给大家讲一下。在列王记上二章五节也说啊，这个一帖的儿子亚玛撒，但是这里说以色列人以特拉。其实有一个翻译其实可以大家去看一下，这是这么说的哈，这个亚玛撒就是以特拉的儿子。这个以特拉是谁呢？这个以特拉是这么说的，他的名字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名字的以特拉。大家注意这个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以特拉他也叫一天，他原本是以实玛利人，但是后来他就归到了这个以色列，然后他的名字就换成了什么一个以色列人的名字。哎，这里的关系挺复杂，大家往后看。而且呢，圣经说和尔本说他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我们来看啊，他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又说这个以特拉他是拿辖的女儿，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哈，圣经说这个亚比该和希路雅是姐妹，就是大卫的姐姐哈， 而且说这个亚比该呢，她实际上也算是这个耶西的一个女儿。这里我给大家去讲一下。实际上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希路亚，就大卫的姐姐，这个约雅和这个约雅的这个母亲啊，她是大卫的姐姐，是耶西的一个女儿。但是这个亚比该哈，她是拿辖的女儿。那这里冲突吗？其实不冲突。这个拿辖他的女儿亚比该，应该是后来这个拿辖去世了。去世之后呢，这个亚比该的母亲呢，应该就嫁给了这个大卫的父亲耶西。啊，大家来看，实际上你看历代之上这个2:16和历代之上的2:17，所以说你看这两节的时候，他们之间这种血缘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他说他曾与他亲近，大家注意这个词哈，什么叫曾与他亲近？就是说曾经做过他的丈夫，大家明白哈？曾经做过他的丈夫。好，我们来看，说这亚比该呢是约雅的母亲喜路雅的妹妹。好，看26节。圣经提到这个亚玛撒的时候，提到他跟这个约雅之间的亲属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后边的经文埋下伏笔。因为你看在这个后边几章当中，大卫提到要立这个亚玛撒为元帅来替代约雅，但是约雅后来就非常卑鄙的把亚玛撒给杀掉了。实际上他们之间是有亲属关系的，是为以后的经文埋下伏笔。26节，亚伦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我们来看，这个基列它是一个山地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山地，上面都是山哈。它在这个约旦河以东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往下一下去，往下拉一下。哎，不，对，这么长。大家来看，这是约旦河啊，这是东，这是西。大卫在这个地方，然后亚伦就在这个山区啊。好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伦呢，他人数众多，而且占据这个有利地位啊，占据这个高地。27节，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人罗基林人巴西莱。我们来看，首先27节呢，提到在两军对峙的时候，有人为大卫和他跟随者提供实际的帮助啊，带来了饮食。但这里呢，重点讲了这些人的名字。事实上呢，当圣经把这三个人记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7章的时候，表示上帝对他们的肯定，也表示上帝对他们的称义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门族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我们来看，大家去看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哈。这里这个亚门族拉巴人拿辖，他实际上就是第10章当中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这个朔比啊，其实就是这个亚门，就是从前的这个亚门王哈。拉巴是这个亚门的这个京城。后来呢，大卫把这个给攻破了，因为之前有一场战争。所以说这个朔比啊，他是拿辖除了那个哈嫩之外的另外一个儿子，大家要注意哈。我们看到哈，这个哈嫩，他这圣经提到他这两个儿子，一个呢，实际上上帝原本想恩待他，但他最后选择了作死。但是这个亚门人拉巴，亚门这个拉巴的这个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就是他的，就是这个他另外一个儿子呢，最终却蒙到了上帝的恩典。他在这场战争当中，然后他来帮助大卫啊， 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大卫在马哈念，这是基列，我往下看一下弟兄，往下再放，再往下，再往再往下，再往下，大家来看，实际上这个亚门的拉巴在这个地方，他需要穿越这个基列的山地，然后再往上点，然后才能到达这个马哈念，这中间是一个非常远的路程。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非常奇妙啊，就是说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尤其看这个就是说最近讲的这几章，你会发现大卫的亲生儿子背叛了他，要杀要取他的性命，大卫的谋士曾经非常相信的弟兄背叛了他，但是在这里却奇妙的啊，有一些外邦人不是以色列的人，却选择坚定的去支持大卫。往前的话有那个加特人以太啊，有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到这里的话有这个亚门人，这些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却选择站在大卫的那边，并且拿出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大卫。其实这本质上是上帝拣选了这些人，然后让他在这个世上有份。我们看到他穿越非常远的地方，带着这么多东西，然后来帮助大卫。下一个是这个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啊，我们来看这个哈。这个亚米利啊，这个罗底巴啊，罗底巴的原文是无草之地的意思。他是在约旦河东啊，在也在这个基列这个地方。他是属于马拿西的一个城镇。这个罗底巴人亚米利，他的家实际上就在这个亚农所驻扎的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他虽然住在这一块，但是他不去帮助亚哈龙，他去帮助大卫。而且这个人呢，他不止一次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去看撒母耳记下九章三节到五节的时候，他曾经把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那个米非波设接到家里去伺候。所以说这个人他是一个持续蒙恩的人，他从前就被上帝拣选，上帝让他去服侍这个米非波设，然后到这一章的时候上帝再次呼召他让他去服侍大卫。所以说这个人他是一个一直蒙恩的人。后边有一个基列人，基列人罗基林人巴西莱，我们来看这个巴西莱哈，巴西莱是这个钢铁的意思。圣经在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三十二节说他非常非常的年纪老迈，他已经八十岁了。而且呢撒母耳记十九章三十二节特别提到了大卫在马哈念的时候，他拿出食物来供应大卫，说他是一个大富户。最终呢他也因为就是说上帝让他做的这些善事啊，上帝感动他做了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在列王记上二章七节的时候，当大卫要离世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哈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所以说这个人最终得到了赏赐。而且你看这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时候啊，以色列后来很多的祭司都娶了这个巴西来的女儿，而且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巴西来，就是为了纪念他。所以说这个人他在神的家中做了这样的事情，最被上帝所纪念。他在死了之后，他的名字仍然被留在这个以色列，这代表神对他的纪念。甚至说他也住在基列这个地方。这个罗基林呢就在这个约旦河东边，就在基列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这三个人当中，后边两个人是以色列人，这两个人都是当地人，但他们不去帮助这个亚哈龙，他们选择去帮助大卫啊，这本身是上帝对他们的带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八节，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面麦炒谷豆子红豆炒豆啊，你再看二十九节，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众民在旷野必 饥渴困乏了。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他们所带的东西，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他是不是拿下脚料来供应大卫？不是的，人家拿的是最好的东西，你看到没有哈？种类之丰富，你从圣经当中找不到这比这一节送的这东西更丰富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今天你供给教会供给神的仆人，你不要拿下脚料，要么你别奉献，你奉献你就正常的拿一些正常的，就是说能正常的使用，你不要拿一些烂的东西，你不要拿一些下脚料的东西。所以说你看到他们是真心的在这里侍奉，真心的在这里奉献，而且你往后看，他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我们来看这句话，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出于神的话，这句话是他们做事的动机和底线。奉献和帮助，包括教会里面的彼此相爱，它既有一个爱心，也有一个原则，也有一个底线。什么时候要使用这种帮助，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底线，圣经说的很清楚。第一呢，饥，你看这里哈，往上一下听，说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这百姓在旷野，这个百姓前面有冠词哈，因为当时在两军对战的时候有很多百姓，亚伦那边也叫百姓，但这里强调这百姓指的是大卫阵营这边。也就是说，首先呢，这些供应、这些奉献要给真正的门徒、真正的教会啊，你给那假教会，你给那三字教会，那个是神不会纪念的。而且听好哈，必须是什么饥饿的、疲乏的、口渴的，这里涉及人的生存底线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圣经谈到奉献，圣经谈到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的时候，他既要拿出你的爱心，拿出你的诚意，另外你也有一个必须的底线。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在教会在教区不能做生意，说得很清楚，饥饿的、疲乏的、口渴的，他本身就有车有房，他本身就过得很好，你给他钱做什么？你不有病吗？所以说这种彼此相爱它是有一个底线的，第一是做的真信徒、真门徒、真牧师身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帮助的底线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且说因为这些百姓在旷野，指的是在旷野在无人之境，他们遇到了人生的绝境，所以说整个十七章实际上都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山羊和绵羊的关系有关系，这里就非常明显了。王老对那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耶稣说，你既坐在这地上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在这里也谈到一个这个信心跟行为的问题，也谈到一个基督教里边谈到善行的问题。今天基督教里边教会，包括一些假教会、一些三字教会，他也谈善行，谈好行为。如何鉴定好行为？如何鉴定善行？首先，你看他坐在谁身上？是坐在神的百姓身上，还是坐在希律身上？是坐在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身上，还是坐在那些有车有房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像这张当中这个八户邻人的这个八户邻的这个妇人，就是拿井盖把这两个人藏起来的，还有后边这个。这三个给大卫送吃送喝的这些人，他们做的这些才是圣经所说的行为，这些才是圣经所强调的善行，才是出于信心，出于上帝的指示。弟兄姊妹，你去分辨善行也好，行为也好，一定要去看符合圣经，这里的善行，这里的行为，恰恰是圣经所强调所要人去做的。而且这里呢，也从一个侧面强调了他们的信心是真的，因为雅各书说了啊，若是弟兄，你看啊，经常有人拿雅各书说啊，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这信心能救他吗？你看他身边总是拿这个事情来去吃人， 但是他不看上边下去，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谈到信心和行为的时候，指的是有特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他今天这里边的真理和这里边的原则是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当中。所以说我们需要看哈，其实你看整个撒母耳记哈，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其实不止一次躲在旷野啊，不止一次需要帮助，最起码圣经记载有三处哈。第一个是大卫，他向这个加密人拿巴去求助，说你看我过去对你挺好，你能不能这个剪羊毛时过分一点，那家伙不但不给还骂，还说难听呢。另外一个就洗巴，这洗巴大卫出来了，好，你看他来了，实际上弟兄姊妹你去看，你知道这个洗巴这个人是假情假意的，他拿着别人东西去奉献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奉献了撒哈的俩枣，最后他骗了更多的钱，这是第二种人。另外一种就是在马哈念这个地方，这三个人对大卫所做的，这是真正出于信心的行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好听好，弟兄打开这里，拉到最顶。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在实际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破坏了亚西多夫的计谋。我们看到这个亚西多夫他最后的下场是什么？亚多夫跟亚龙一样，都太聪明了，最终被自己的聪明毁灭。因为你有私心。而且当大卫过了约旦河到马哈念的时候，我们看到后边这三个人对他的帮助，我们也看到在中间的时候，那个巴虎林那个妇人对两个祭司的儿子那种保护。所以说你看整个十七章的时候，你看这个大卫跟亚龙这样交错战争，这样对立的时候，虽然是一场战争，虽然是一场纷争，但上帝借着这场战争把很多人内心的东西显露出来。你信仰是什么？你信仰里边深层是想的什么？你到底是为了你的私欲，还是为了神的国，还是真正的爱弟兄姊妹，爱上帝，爱上帝的真理？实际上很多时候在教会风波的时候，在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人才能真正显露出来。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以后的聚集，让我们在主的保守之下，在主的真道上能够朝着前行走，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